好，接着还是在讲义的19页这边啊。刚前面已经提到，从语言学啊，导师用语言学去反，就是反对他，然后其实从语言的发展史上去看，一个字它不可能固定不变啊，它一定有延伸意。那不同的时代区域啊，不同宗教去使用诠释，当然也有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能忽略到它，忽略这种所谓的变化，或者是各宗教怎么去诠释这个意思啊，不能单单从这个所谓的语言学啊做推论。好，所以应该要去了解佛教所讲的涅槃，其实不是单只从语言学就可以去诠释的呢。好，接着下面大概也是围绕这个哈，好，延续这样的概念继续看下来哈，在19页啊，第三啊，依世俗事理哈，事相跟它的道理去表全正法。所以这个正法，当然正法或者是导师在佛法概论说法，它其实有很多意涵的哈。粗略的分别，我们说就两大类嘛，一个是教法，一个是正法。就体证到的诸法实相，还有体证之后，借由众生可以理解的表达出来的方法，就广义的教法。那这边所说的正法，大概是指的是究竟实相了。所以这个正法有很多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意涵哈。当然，这个也要看前后的文脉。好，看到19页本文的倒数第8行这边哈。上面说过宗教从敬的对象，好，就我们礼敬好信仰的对象，与我们接触的环境有关系啊。这前面在讲宗教第一类就，宗教有3个意涵中就提到啊，跟我们人类处对的境界有密切关系。那人类的语文起初依着指示哈，就指色了哈。来表达这是什么东西，我们给予它什么名称？这个叫水，这个叫火，乃至这个叫太阳、月亮。哈，当然这个就是指示啊。那慢慢就延伸、演化哈，引申义。啊，就算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由不同的变化给予它不同的名称嘛。啊，所以水，如果你把它结冰，我们叫冰嘛。那如果是气化、气态，这叫什么？水蒸气呀。就算是水，它三态嘛，液态哈，就水流动的水，固态还有气态，这个都不同的名称。但是你可以广义叫它水哈。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哈，它是有不同的名称的哈。那一样哈，下面一样如此。好，在佛教哈，看下来第三倒数的第7行。第6行啊，在佛教依得利米哈，无论叫什么，都不离开取向于世俗的事理来表示表达这个正法，所以这个正法其实应该是诸法实相了。这个正法就前面说的法性真如这个，法性真如。那提到这个法性真如，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什么？前面有刚开始第一集有提到的。体证法性而显现法性的是谁？佛。所以体证法性圆满显现法性的，我们叫做法身，有吗？那体证法性而表达这个所谓的无量无数究竟啊，无障碍无就无碍自在的叫涅槃。这在17页了啊，这一定要有这样连结，不然你会就是说，你没办法这么把它连接起来哦，你会觉得好像导师说的啊，没办法理解他的意思。你看17页第一行哦，这个一定很重要。从法性说，有没有挂号？体性、体证显现法界性的是法身。那体证法性得无碍自在的，我们把它称作涅槃。好，所以我说中说法性嘛。好，回到我们讲义19页这边，所以这个正法其实就是法性，不是说正确的法或是佛法。其实正法在不同的文脉，它的意思是不一样。但是在这边，正法就是法性、空性、真如。哈，这个一定要把它做连结。哈， 这样子你才比较知道导师在说什么。我刚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正法，这个法性前面有提到了哈，法性、空性、真如这几个词也都是同义词啊，所以你也要把它做连结。啊，这个在第九页啊，第九页的第四行，三圣圣者，佛菩萨或者是菩萨圆觉，圆觉就是辟支佛，还有这阿罗汉，这三圣圣者都是觉者或是明者，所觉证的内容叫什么？法性。那括号这边就是什么？也叫做真如空性法界。好，所以一样，你一定要把这些，好，这有很多名词啊，但是这些名词是一样的。所以在19页这边正法指的就是法性、法界、空性、真如这些。好，好，那一样啊，你还是要连结刚所提到的体证法性而显现的是法身啊，叫法身。那体证法性得到无外自在的叫涅槃，所以你一定要去把它做连结。那回到我们这边19页这边呢，所以我们要来表达这个证法虽然不离开世俗的这些现象或是这些道理，我们去来诠释。所以因此呢，涅槃的原意到底与月亮神话有关系或没关系，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涅槃本身它不是我们世间语言概念可以去描述的，但是要做诠释呢，还是可以这么去诠释。接下来再倒数第四行，所以大小圣所供的涅槃，它的描述是什么？无量无数，是超越数量，广大甚深，极灭就近极灭，止息一切的有为变化，或是生住变化，或者是苦，这些就算极灭。好，这样的描述呢，它不是取向月亮，所以这个就是来反驳它。第一个是从语言学上去做反驳。好，第二个是说它的表达虽然是取向于我们一般人，主要是人啊，你说众生就很广义，众生就包含其他界的天神、畜生啊，动物齁，恶鬼这些，这众生比较广义，但是主要是人，就是取向我们人可以了解的对象去做诠释。好，就算他齁这么描述无量无数极灭齁，但是他不是取向于齁，不是取象征月亮的特质齁，因为月亮也没有这些特质的齁。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二行，所以他是取向于什么齁，就是取世俗。好，方便讲说大概是从所谓的虚空去做比喻说明，就用虚空来表示正法。所以这边老师的正法就很明确了，就是什么法性空性。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再注明一下，刚说第九页除了法性空性还有什么法界、真如这些名词。好，一样体法性而成身的叫法身。好，就这边一样啊，所以刚在17页嘛，17页给大家看那一句话，你就是要有这样的概念。体证法性而显现的叫法身，那当然这个指的就是佛啦，法身其实就是佛。那体证法性而得到无碍自在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涅槃。好，所以涅槃也叫无上法，就是它没有比它更殊胜的，再上去没有法的叫无上。如果叫上法，就上面还有，其实就是无上，就是没有比它还要更殊胜的了。好，所以这几个概念我们要把它理解。所以这边就提到，好，就算要比喻的话，就像用我们的生活经验或者是说宇宙天体这种天空去做比喻的话，绝对不是取向于月亮，而是取向于虚空。好，这个是另外从这个面向去反驳它，所以它跟月亮神话也没关系的意思。好，接着看到20页。好，从大圣约大圣约就是旧大圣从体而显现用，体就是什么法性而显现的妙用，或者是即是显理，从这些种种的法相，法相一定是差别的， 法相就像色法，色法就有它的特征，色法是有占有体积，它会变化的，所以每一个法相都是差别，但是法相所共通的道理就是无常无我，或者是说一切法空。好，所以它是什么？消除了法相的差别，回归到法性是无二无别。好，所以从这两个面向去说明，一个是什么？从体起用，从法性而显现佛所成就的无边功德；第二个是即是显理，从这些差别的法相显示无差别的法性来说啊。好，这些都是可以用虚空日月做说明。但是就算是来用虚空日月来比喻这些所谓的功德，或者是这些无差别的法性，但是这些比喻呢，所以它是取日月来做说明，但是都不离开空界。就像经文常说的，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嘛，所以清凉月是在空中显现的。慧日除诸暗，这智慧之光可以破除种种的黑暗，普照世间。其实这个智慧光除黑暗，就是用智慧来破除无明，用来显示普照世间。其实这个概念一样嘛，从提其用，这个在前面也有提到了。你看17页，刚一样是那一句话，17页第一行，从法性说，法性空中本有无量的清净功德，因为迷而没办法显现，所以用修而显发这无边功德。那圣德，圣者的功德以明为根本，那成圣呢，也就显发了无边智光，而且有难可思议的妙用。所以这边说的从体起用，从体起用，当然这个是从这个体证法性成就的妙，这个无边的功德啦。好，回到20页这边接着看下来，这边围绕的是说明啊，就算有月跟日的比喻，但是都是依着做，依着什么？月亮跟太阳都是依着虚空啦，它并不会单独只是用月亮或太阳来比喻啊。好，下面接着又看到啊，20页第四行啊，经中更多说到太阳啊，就像佛的名，有个佛啊，它名称叫什么？毗卢遮那。那毗卢遮那其实就是遍照或者叫大日的意思啊。那下面注脚41是有了哈，那有兴趣可以去参考一下啊。接着看下来哈，这是以这个槁日当空的光明遍照，就是太阳很大，没有这个障碍，光明啊，它光明遍照，来比喻说明觉法性而成佛的智光普照。所以这边就提到用太阳的光明遍照一切来说明佛光，佛的智慧之光普照一切众生。所以成佛跟世仙涅槃就是以这个日出，太阳出，还有日轮前回来做比喻，这个都来说明它是依着什么？依虚空而显现的啦，所以它没办法离开虚空，没办法离开虚空，就是没办法离开法性，没办法离开什么真如空性这些词，也还是回到那一句话了啊。体证法性而显现的叫法身，这个是如来；体证法性得到无碍自在的叫涅槃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做连结。所以就算是用日月来比喻，但是这个日跟月其实都没有离开虚空的了，都在依着虚空来做描述。好，另外就像这个无量光佛，无量光这阿弥陀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在20页倒数第二行这边，是以落日为观而升起一切，落日就是夕阳嘛，因为你看那个第一观，这个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就观无量寿经第一观，第一个观呢，16种观行，第一观就观落日，来升起 升起什么？升起这个描述极乐世界的种种观行，就是依无量观无量寿经而言哦。好，那是比喻从今生到后生，此土到彼土哈，意味着那边的光寿无量，那边就是什么落日的地方，西方，西方代表的什么光寿，就是极乐世界的众生是光明跟寿命都是无量的哈。好，所以这些都是来描述用太阳做描述的哈。好，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到，在讲这个西方跟东方净土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先把它看到后面，在26页，这边是讲这个东方净土之光辉此土，就是它的光可以普照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可以帮助加倍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好，这边就有提到跟西方净土不一样，所以你看到这个26页的第三行，东方与西方净土在摄受教化娑婆众生方面是不同的。好，接着在一样是26页的第四行，西方净土从取向于西方的 落日，好，就是夕阳处升起清净的世界，这个什么极乐世界嘛，所以在世界当中的佛、阿弥陀佛、菩萨、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啊，好，就是有这样子去接引众生，依着一佛二菩萨去接引众生，这就如同太阳啊落山，就什么西下，好，因此它是着重摄受众生，把它作为死后的归宿。接着下面一行，西方代表的肃杀，肃杀这边接着导师的解释，就像秋冬时起草木都枯萎凋谢，这种萎落就是什么凋谢了，枯萎凋谢，当下即是新生机，新的生机的开始，也就是什么，我们虽然西方是落日为开始，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也代表众生在这个地方可以什么光寿无量，在这边修行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在这边修行，所以西方净土也代表无量光明藏，就无量光明，就像我们太阳西下的时候虽然看起来是光明不见了，黑暗嘛，晚上了，但是实际上它代表的那一个方向开始有光明出现，就像我们太阳，就像美国一样，我们刚好跟美国总的来说大概差12，当然冬天可能差13，不同地区啦，这个纽约的时间跟这个西岸旧金山洛杉矶这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晚上那边是白天，所以一样西方落日好像我们这个地方是晚上了，可是另外那一个地方就开始是光明的开始，所以这边提到西方净土是无量光常也进入光明的开始，这是西方净土了。下面就来提到东方净土，那我们之后再看，所以我说20页的这边以落日为观而生起一切，是比喻从今生到后生，就是将这个作为死亡的归宿嘛，此土到彼土，从娑婆世界往生西方净土，所以意味在西方净土往生西方净土众生就可以这样寿命无量，光明也无量。好，接着我们看到21页，刚都是用太阳做比喻的，他举例的太阳比喻的有一个是什么毗卢遮那佛普照的意思，或是大日如来，第一个就是无量寿佛。好，接着用月亮做比喻的，接着看到21页，21页第一行，至于月轮是取向于月晚的空月，就是什么天上没有乌云，只有皎洁的月亮，在天空上皎洁的月亮，清凉极净的境地，就是说月亮比喻的是这样的境界，皎洁的月亮极净清凉， 那用这样子来表达圣者的解脱，也比喻圣者的利益众生，如同这个月清凉被重物，就是去加倍，去被这种铺片盖啦，普及一切物事物。好，学姐看到导师最后的算是这个主题涅槃跟月亮这个其实是从讲义的在17页开始涅槃跟月亮这个主题到这边算解一个小解。好，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想要告诉这个神父的佛教的涅槃不论取向于什么，就是取向于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些所谓的空啊，或者是他说的是月亮了但是实际上是用虚空做比喻不论取向什么，不论依什么而演变主要是自内正知的寂灭。所以说佛教涅槃并不是取向于外在而已，其实更多的是什么？我们体证的境界，而且是自己才可以知道，或者是刚说的当下只是不见我只见法这样的境界所以是超越相对名相而达到了绝对所以它并不是只是靠他力的信仰并不是说我相信神怎么说怎样怎样，但是不是好，所以它是达到这个世俗言说达到所谓的绝对 的境界好，这不是根源于初明的神话，初明就下面所说的了就刚开始的人类这个知识未开化的时候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这叫初明。初明的神话照着人类自己的样子而去拟想有所谓的神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在涅槃的境界没有所谓的主宰，就是我的权利欲与一切神教不管是多神或者是一神教无关好，接着看下面初明蒙昧意识就是知识所造成的拟人的神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就宣告消失无影无踪。这尤其是科学发达这个所谓的神就是有个创造者或者没有什么法没有靠什么条件而存在的独一存在的没有这样子的神好，当然度而为如以为初明蒙昧意识所想象的神最好就是他认为啦他认为是这个神的存在可以这个有点像愚民嘛就是你不知道你就认为说有个神知道太多反而你就不相信神的存在所以我说科学发展其实是对神的挑战因为它有很多就会否定神的存在嘛。好，所以这边导师要说就是度而为神父他以为就是我们什么都文明不进步啦就是知识未开化的时候神这时候当然会想象说神是最好。或者一心一意羡慕那不是不知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等于说亚当跟夏娃那是个人的自由等于说你相信有这样子的存在的话或者这样子的说法这样子的其实这样的有点是童话故事或是比较没有理性的分别好，不管无论如何不要为了这个为了达成这个自身的目的而就觉得一切就是根源到月亮那个达成这个目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他就是要推论这个佛教的这个涅槃跟月亮神话有密切关系好，就是以上是导师对于他的一个回应。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个主题所以前面其实这篇文章比较可以去反复去思考的或是阅读的他除了反对他的主张之外，导师有给予他的一个建议就是所谓的 这边下来就是什么？第一个第三点嘛，东方净土是人间的极致。这边又分作两个，一个是东方的理想国，第二个刮胡大写二，东方净土与中华政治理想。好，第四点，东方净土之辉光瓷土，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所以他其实除了反对他，也来说明依着东方净土而实现或者是创造人间净土，这是比较特别啊。虽然导师提倡是人间佛教，好，但是他也承认有净土的存在，而且这个净土呢，不是存在我们的内心啊，并不是哦，随我们的心净，随着众生净，净土就显现啊。唯心净土比较是认为是从理上去说明有个净土，但是导师不是这种角度。导师说的净土实际上是可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众生烦恼多啊，恶业重，所以没办法成就我们世界是净土。所以以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来说，人间净土的实现是什么时候？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下生人间的时候。虽然导师提倡人间佛教，但是没有否定人间净土的实现，或是人间净土实现的可能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并不是说唯心净土，我自身去观察，我当下没有烦恼显现，我的世界就是净土，不是从这个道理上去说，而是说实际上真的有办法将我们娑婆世界成就净土，但是这个就要看这个生活共同生活的人众生有没有办法亲近呢？如果都有办法亲近，大概那就是人间净土。所以导师说，虽然我们这个世界实现人间净土来说，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下生人间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每个众生都修行，其实可以缩短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几万劫几十万劫几万之后几万年之后佛下来才是。如果我们人我们这个众生我们这世界众生每个人都清净的，每个人都降伏烦恼，每个人都有办法随分清净的话，佛会提早下来的，这是导师提出的。所以这个很多概念跟我们一般理解的或许是不一样。好，那我们就接着看到这个第三点，东方净土是人间的极致，就是人间如果也可以依着药师法门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一个美好的世间，净土其实就是美好的世界。好，接着看到21页这边的倒数的第六行，净土是佛菩萨的清净土，也是人间的理想国。从自证毕竟空性，以明清净。所以这个当然是佛嘛，佛去体证法性，这个空性其实就是什么法性啊？毕竟空性其实就毕法性，而显示的清净，这明就显示的清净。这个是只能从清净的角度来说，只能从佛的自证的境界来说明。但是这个净土是有社会性的，有众生，有这些所谓衣食等一切问题，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那从现实的人间说，有无限的苦迫，痛苦跟逼迫，还有缺陷，种种的不美好。那净土呢，是无限的清净庄严自由，自由其实就是没有逼迫了，那安乐就是没有痛苦，可以这样做对应。所以在这净土当中，一切都是圆满，那一切都受到佛菩萨的教化跟保护。升到这个净土当中，必然呢一定会向善向上的修学，就一直朝上学习，然后过着光明合理的生活。好，接着看到下面最后一行哦。那从佛的真净土说，那所谓的佛的真净土就是什么？就常寂光净土，或者是法身佛所在的世界，这个一切佛是没有差别。但是为了适应不同众生而有不同， 所以下面又说到，如有什么不同，那只是适应教化众生所示现的不同，就是引导或是接引众生的适应众生的根器而显现的不同差别。好，接着看到22页，对，因此东方净土跟西方极乐有什么差别？但这边只是从什么说差别，一定是从适应众生的根性来说的。佛本身长极光净土，佛法身土本身都是没有差别，这个我们一定要做理解。好，阿弥陀佛是因中发愿，那发什么愿呢？主要的愿的内容是，只要生到西方净土，只要念佛的圣号，决定往生。那这是着重摄受众生，使让这个往生的应该说命中的众生有着光明的前途。这是东西方净土，就阿弥陀佛世界它的特色啦。只要发愿又念佛往生，其实这个念字一定要注意，它这个不是只是口字旁的念，虽然是佛号，它也是意念。那我们有说到嘛，我们意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南无就是礼敬的意思，那阿弥陀阿弥达阿弥达布达阿弥达巴，其实就是礼敬无量佛，礼敬一切佛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意念佛的功德，我们借由意念佛号去观想，去意念佛的功德。我们从色身来说，就有所谓的32相80种好嘛，那除了这个色身的功德，还有什么佛的智慧啊，佛的慈悲啊，佛的实力，18不共法，这些种种的无边功德，这个是我们要去意念的，并不是用口念，口字旁的念，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好，接着再讲到东方了，那琉璃光如来是因中，在因地，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他发12大愿。那这12大愿呢，它有什么特色？都是针对现实人间的缺陷，种种的不美好，种种的痛苦，使之进化。所以这边的进化是什么？使它美好，使它没有痛苦，使它没有缺陷。所以这边有进化嘛？那积极的表现的理想世界的情况，所以对于人间，就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间，很有启发性。也可以说，我们这个人间其实可以依着人东方净土而实现所谓的人间净土，所以导师这边即人间应以此为理想，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就可以依着这个东方净土而去实现人间净土了。所以下面就来解释什么是他的因地所发的十二大愿。这个重点就是，我只要我们这个地方不好的、有缺陷的，在东方净土，它就没有这些困难、问题、痛苦、缺陷等等。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其实在《药师经讲记》也有了哈。那这个其实标题，我们先看一下标题啊，让大家可以有一些印象。这个标题是根据导师的这个药师经讲记里面的，好，所以他第一个是什么？生佛平等愿，就是众生跟佛是平等。好，这个当然西方净土也是如此嘛，因为投生到西方净土的众生，刚说的他有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命，其实这个也算。第二个是开小事业愿，事业等等，说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成就了，都可以，如果依世俗来说，就是我们做什么生意都可以赚钱的，不会赔钱，乃至会关掉关门。好，第三个是瓜不三呢，无尽之身，之身就是来维持我们的生活的这些物质，它可以都没有缺少。第四个是安利大道，当然这是以菩萨道为主，所以一切的 往生到东方净土的众生都是什么？修菩萨行的。第五个是戒行清净，第六个是诸根具足。第六个诸根具足，诸根具足一般说有六根具足，身口意，我们从粗的来说就是我们身体上的器官都没有缺陷，没有耳朵听不到，没有耳朵听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这些缺陷啊，或者是什么缺手缺脚的，没有，所以叫诸根具足。第七个是身心康乐，第八个是转女成男，第九是回邪归正，第十是从福得脱。本来可能犯错，依国家法律来说可能被判刑嘛，被关在禁闭，关监狱里面，那这边东方净土都不会。所以它不是只是往生才有获得利益，是现身你只要修药师法门、东方净土的这些法门，其实都可以有这些利益的。第十一得妙饮食，第十二是得妙衣具，所以它就衣服还有其他的资具。好，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那大家也可以对应，就是注脚44有找到就是那个经文，那详细的解释一样像在药师经讲记的业嘛，我们也有标出来。第一个是人生佛平等愿，看到22页，从上面看下来12大愿这边算第七行，人人平等，一切众生的相好庄严都与佛一样，这意味着佛跟众生本性不二，本质上就是外表这功德相是没有差别，所以净土的众生的身体的这个功德相都什么黄金色，代表了种性平等。那印度的种性阶级是很严明的，森严啊，严明啊，起初是依色来分别啊，所以这个梵文啊，瓦纳这个字也是从色啊，就肤色的色啊而来。那这个就是从这个字词上面做说明啊。所以这个世间有种种苦迫之一，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阶级的差别，或者肤色去分人种，所以人种，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这个，在美国其实这个亚洲人其实相对而言比这个非算是个非裔的，就是像非洲的种族还要感觉上还要是就亚洲人比较会受到歧视的了。所以不要以为虽然说美国是个自由贸易的啊，就每个人都有美国梦啊，但是其实上我个人是比较不太习惯生活在啊像美国这个社会。好，题外话，接着看下来啊，所以净土中的人是金色啊，所以就是人人平等，没有种族的歧视，就是没有从肤色上去做区别啊，你肤色有差别啊，那这大概就有所谓的阶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是金色啊？其实就是在佛的32相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金相啊，我看一下这个啊14金色相，所以这边讲的是这个32相中的，一样是看一下我们荧幕这里，我刚找到那个肤色的差别，这里这个导师在其他的说到哈，像第一个看到这个是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北周人，北周就指的是北俱卢州的肤色是一样，所以代表什么？平等，没有阶级。所以印度的阶级制种姓就是这个字。刚我们这边有提到，就是导师说这个 Vana 其实就是色，它其实有很多意思啊，那其中有一个是色 Color 就是颜色。所以导师说这个种姓起初也是从肤色差别而有区别的，所以婆罗门这些，所以在北俱卢州他没有国王也没有政治组织，所以北俱卢州是南瞻部州，或是印度那时候认为的乐土，乐土，而且是在人世间的乐土，因为他们没有夫妻的关系，也没有房屋，所以想住在哪里就是住在树下，那衣服大概也是都共有的了。好，接着是在佛法概论， 我们的世间这边所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跟着长阿含的世纪经或什么启示经，其他的启示经有提到，据说啦，这个也是算是印度那时候大家所共知的一些知识，那佛教他们并没有去推翻嘛，所以大概是沿用了。那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因为这个跟那时候的解脱生死没有密切关系，所以佛并没有太多的解释。就像导师在解释这个南瞻部洲嘛，南瞻部洲是从须弥山，就是一般说的这个喜马拉雅山的下面，南方就是南瞻部洲。那这个概念好，如果又应用到我们这边，我们说的这个南瞻部洲指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地球。所以其实导师也有提过，这种概念啊，这种说明其实它没有一个相对性啊，相对的可以去做对应，它是没有一个绝对，因为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类的演变史啊，人类的演变，人类的历史。所以在佛法概论第九章我们世间这边有提到，就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据说是从光阴天下来哦。那光阴天，所以这些天人下来这个人间，也象征了光明跟喜乐哈。所以那时候人类跟孩童一样，充满了喜乐光明的憧憬，无忧无虑，不是不知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21页这边说的初明，有没有？初明这个就是那个一开始人类啊，其实有很多的未知的哈。好，所以这时候的人也没有所谓的经济问题，也没有家庭男女的问题。那依着社会学者说，古代的蒙昧原始的社会，一切是平等的。那这跟佛经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最初的人间，恰好是相合。所以这个最初的人间，就我们刚刚21页说的这个初明嘛。好，当时候的人吃所谓的地肥，就是地上所自然会生出的这些食物，那吃的这个食物呢，慢慢就有肤色的不同。那我们刚刚说嘛，光阴天的天人因为吃了这个地上的食物，他就飞不回去了，现在没办法，就只能在这个人间生活。好，体力光彩出众，就开始骄傲起来。所以这个体力光彩出众，如果是我们讲义这边呢，22页这边就是这个，起初依着形色，就这边做分别嘛，这其实这个形色就是外表跟他的肤色，或者是他体型跟容貌，所以这边导师用什么？体力光彩出众，就像体力还有他外表看起来比较好的，就开始骄傲起来。所以印度对于种姓的分别起初在于肤色，由于肤色的不同，自然觉得彼此有不同，所以就一组一组的分化起来。这个大概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啊，人类的发展史。所以第一个投身到东方净土的是人人平等，从外向来说都是金色的，黄金色，这个讲的就是32相当中的金色相。好，第二个是开小事业，回到讲义22页这边，佛光普照，人人能承办一切事业。那依世俗的光明说，我用这个一般我们世俗的光明来说的，就像这个太阳升空的时候可以做种种的活动跟事业嘛。当然晚上现在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早期其实就是什么日出而作嘛，日落而息。这个其实也要看地方啊，我之前有说过我们以前有住在澳洲嘛，那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的，这个靠近这个南极北极的地方，他们有这个白天很长的时段。我印象中好像是91年、92年，就去澳洲。那时候我们还在住的那个常住，那师父就说：“太阳下山就可以休息。”结果那时候是夏天，澳洲太阳下山大概要晚上9点多， 我说哎，奇怪，怎么还是太阳没有下山啊？啊，开玩笑了啊。所以这边意思就是说，哦，这个来说明这个佛光普照嘛，就比喻什么太阳光啊，太阳的光照哈，就可以进行种种的活动跟事业。好，那当然这是用从一般的事项去做比喻的。那实际上要来说明的是什么？从要来比喻的是什么？从智慧之光来说，智光来说，没有智慧什么都不会成就啊。那困难也都没办法解决，所以有了智慧才可以无事不办啊，就是没有什么事呢不能成就的、成功的啊。因此佛用无量的智光普照大众啊，去熏习众生啊，普熏啊，就平等的去熏习众生，而智慧渐渐增长，那所做的事业没有什么不能成就的啊。这个办呢，无事不办，就是一样这边说的没有不成就的呢。好，当然如果从这个世俗来说，当然是就像做生意嘛，你做什么生意都一定可以赚钱啊，这是从世俗的角度了啊。其实在那个药师经里面就有提到嘛，啊，这个满足众生的需求嘛，啊，什么求男女的啊，求长寿得长寿，求男女得男女，求父老得父老嘛，哈，求官位得官位，哈，其实就是这样。你要做什么事都有办法成就。那这个前提是用是佛的智慧之光啊。当然，从世俗的角度，当然是我们今生我们想要，当然是啊，要有钱嘛，要儿孙满堂，要长寿嘛，这一般的需求。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并不是只有今生的成就，而是要最终成就佛道了。所以一开始当然可以满足众生的需求，但是接着要去引导他，这就是导师常说的净化，并不是让他只是依着药师经得到长寿父老官位男女等等，更进一步的是要引导他去修行，发菩提心，行菩萨平菩萨道，最终呢圆满佛道，这个才是重要的。但是前面当然是可以去用方法去接引啊，去吸引他们啊。但是呢，现在有个现象，现在是说，现在就有个现象是说，好像就是佛道好像共同合作的也有了哈，等于说，到公庙去做法会的，结果是法师，那可能就想说，法师的角度可能就是想去吸引、去接引这些公庙来的这些人嘛。如果你注意一下这个，不管是从社会新闻的报道也好，就是你注意一下，很多公庙是有很多年轻人的。台湾不是有什么一个词叫什么？所以这个也是新的词汇啊，8+9有吗？这个也是现在的词汇嘛，8+9它不是。如果以前数字是8嘛 ,9, 结果现在是8+9啊，这代表某一类的族群。这些族群都是年轻人。所以我说从法师的角度，或许他就是要吸引去教导这些年轻人。但是这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有可能会让人家佛道不分，因为你法师去公庙做法会。他也是念什么他也是可能拜梁王法会啊，水陆法会。好，那人家就会以为他拜妈祖跟就等于什么观世音菩萨。其实导师有提到，导师也没有否定妈祖啦，在那个观世音菩萨法门那边，他有提到这个，你就算是妈祖是接引众生哦，帮助众生，你可以把它可以把它想象说，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但是他不能只是停留在那边信仰祈求，你要进一步净化。进化就重点是要以智化起嘛，用智慧去去除迷信、祈求式的，或者是这种利益互换的这种方式。利益互换就有点商业模式啊，因为怎样，你会写牌位嘛？你为什么要写牌位？你就觉得你交了钱写牌位，达成你的目的，那这不是跟佛菩萨去怎样做利益交换吗？那其实就好像不纯是佛法。所以等于说接引众生啊，或者他的动心是要 降化这些，吸引这些年轻人来学佛，但是吸引到了，有没有再办法进一步去学佛，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了。所以重点要智慧，智慧的前提，智慧的核心就是无我，就是你要去了知一切的存在，生活的经验都是无常无我，乃至是一切法空，不然你很容易就迷失在这些种种的行为上面，因为他拜好像有感应，所以越来越多人他也会请法师去所以这个就导师也有提，其实导师也有提到，在地藏菩萨法门地藏菩萨之圣的集齐法门就提到，这个地藏法门当中他应该讲的是地藏十轮经的内容了，就一般我们说的忤逆罪嘛，就地藏菩萨他帮助众生并不是只是堕恶道堕地狱受苦的众生，主要是要避免到地狱造这个地狱的这个业嘛，所以你要避免造业，除了忤逆还有这个谤三宝疑三宝的这个恶业，这些都要注意，这个疑三宝就是你觉得三宝跟其他宗教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很容易混淆了。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接着看到后面的几个愿。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内容是让我们可以去审视的，因为导师提出了用东方净土来实现人间净土，这个其实我们要可以好好去思维一下。好，我们请合掌。